好，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哈，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在新约的第十页。我们从28节哈读到第30节，11章的28节到30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把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啊，让我们能够领受。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能够来改变。主啊，我们饥饿非因无饼，我们干渴非因无水。主啊，乃是没有得着你的话。主啊，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来喂养我们。主啊，让我们成为成熟健壮的神的儿女。主啊，能够分辨是非，主啊，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主啊，求你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一个题目，叫做神与人最美的一个关系。好，那么刚才这段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主要使我们得安息。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那么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哈，亚当和夏娃是不需要为任何的事情担心的哈，他们不需要为空气的问题担心也不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所有的食物都是 organic 的哈，也不需要担心水的问题，我相信那时候的水是非常的干净，也不需要担心大气层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地震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水灾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饥饿的问题，那么也不需要担心疾病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住房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有没有钱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死亡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有没有犯罪的问题，那么也不需要担心教育的问题，那么不需要担心保险的问题，不需要担心政府的问题，不需要担心有人要害你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这个人权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不需要担心的。那么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不需要担心任何的问题呢？他们只需要做神让他们做的，修理看守伊甸园就可以了。那么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到了人类的今天，我们的科技是何等的发达，我们人类的知识是何等多，但是我们需要担心空气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食物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血糖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高血压的问题，那我们需要担心水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大气层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紫外线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地震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水灾风灾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饥饿的问题，在美国仍然有许多人处在饥饿的状态里边，我们需要担心各种各样的疾病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住房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地震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有没有钱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死亡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犯罪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恐怖分子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教育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政府的问题，我们需要担心有没有人要来害你的问题。弟兄姐妹，今天的科技这么样的发达，人类的知识这么多，人类是这样的能干，我们需要担心几乎所有的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亚当和夏娃在犯罪之前，他们不需要担心任何的问题，为什么？
那么这里就讲到了我们和神的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他们不需要担心，因为神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亚当和夏娃不需要担心这个东西，因为神帮助他们 take care， 神 take care of everything。神为他们造好了一切最美的环境，把阳光、雨水、大地、空气、花草、树木、果子、食物、各种动物、植物，把最美的一个环境为亚当和夏娃安排好了，然后把亚当和夏娃安排在那里，所以他们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情，因为神把一个最美的环境，最你可以想象到最美的一个境界，最智慧的创造，一切一切都是那么美，安排好了，人只要享受就可以了。蓝天、白云、阳光、雨水、大地、空气、星辰、美景、大地、森林、花草、飞鸟、野兽、动物，一切的一切这么的美好，这么的美好，人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情，因为神全部都安排好了，创造好了，然后呢照顾好了，神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那么为什么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开始担忧每一件事情呢？人要担忧食物、空气、雨水、环境、政府、犯罪的问题、疾病、死亡、教育、失业、饥饿、保险，任何的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担心。为什么？这里面讲到我们和神的关系一个最重要的，因为罪的定义还不是我们有罪行的问题，而罪的定义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在罗马书第一章讲什么是罪，罪就是人知道是神的，而人却不把神独一的真神当作神，也不把他该有的颂赞和感谢归给这一位神，所以这就是罪。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把神不再当作神的时候，没有把神该有的感谢敬拜归给他，人开始以自己为神。当人以自己为神的时候，人神的关系就出了问题。不把独一的真神当作神，以自己当作神的时候，人就开始承担了上帝本来承担的工作，人就开始承担了上帝的责任。本来上帝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当人不把神当作神，也不把神该有的感谢敬拜归给他的时候，人把自己当作神，人就开始要担起了上帝的工作，担起了上帝的责任。人不把神当作神，自己做神，人就开始要 take care， 上帝本身要 take care 的 everything。 因此人今天虽然有这么多的知识，这么能干，但是人要担心空气的问题，人要担心食物的问题，人要担心饥饿的问题，人要担心洪水的问题，人要担心天灾的问题、阳光的问题、疾病的问题、死亡的问题、住房的问题、衣食住行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战争的问题、政治的问题，一切一切人要自己来 take care。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当人和神的关系产生了改变，人犯罪多了以后，人不再把独一的真神当作神，不再把该他有的感谢和敬拜归给他，人以自己为神的时候，人就担起了上帝的工作。所以人要为我们所有的一切来担忧，人今天试图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堕落之前我们不需要担心任何的事情，但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生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要担心所有的问题。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我们来思想的一个事情。那么既然人不把独一的真神当作神，人以自己为神，人要扮演神的角色，人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那么现在的人不仅要 take care 地球，人也要 take care 月球，人还要 take care 太阳系，最后人连整个宇宙都想 take care。 所以人以自己为神，人想 take care everything， 人 既然是这样安排呢，那么人在罗马书里讲的，那么人为什么又开始拜偶像了呢？人开始拜日头，人不敬拜独一的真神，人没有把他该有的感谢敬拜归给他，人以自己为神，人要取代神，人开始 take care everything， 人就担心每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人又开始拜偶像了呢？我们开始拜日头，拜月亮，拜山，拜尼罗河，拜树，拜各种的动物，拜人，为什么？你会发现，因为当人把自己当作神，想要 take care everything 的时候，人类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扮演神的角色，人没有办法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所以人就开始寻求人以外的东西和力量，这就是敬拜偶像的开始。所以人，但是人仍然不愿意回到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的面前，所以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人就开始寻求人以外的力量和东西，这就是人开始敬拜所有的受造之物，人开始拜山，人开始拜日头，人开始拜月亮，人开始拜各种各样的受造之物，好让这些能够保佑他们可以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最美的人神关系？就是人和神的第一个错误的关系，就是人没有把独一的真神当作真神，人没有把他该有的荣耀和感谢归给他。人的第二个错误就是人把自己当作神，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所以我们的心就像主耶稣讲的，我们永远是劳苦担重担的。所以主耶稣说，劳苦担重的人，你要回到我的面前，回到真神的面前，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人如果不回到这位独一的真神面前，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安息的。所以人类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把自己当作神，人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因此我们就为每一件事情来担忧。那么人的第三个错误就是，当人知道自己没有办法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的时候，人仍然没有回到独一的真神面前，没有回到宇宙万物的创造者面前，人就开始寻求自身以外的力量，开始拜各样的受造物，太阳神、月亮神、河神、山神、水神、风神，各种各样的动物、植物、人物，希望借着这些东西的力量来帮助人类可以 take care of everything。这个就是带出了人与偶像的关系，人仍然是主体，而偶像是一个帮助者。弟兄姐妹，主耶稣说，你要回到独一的真神面前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是向整个的人类的每一个人发生的一个呼唤。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充满了压力，充满了重担，充满了烦恼，充满了痛苦，充满了忧愁。弟兄姐妹，真的是这样。这个我大学的时候哈，这个那个时候一直要准备这个全国的钢琴比赛，哎呀，那天天玩命练琴哈。当那个榜出来的时候，我拿到了第二名。哎呀，我以为哈，我那天可能会飞上天了，结果那天哈，就好像一个皮球突然被扎破了，整个的气都泄了。我整个人哈，从看完榜，然后走到宿舍，这个人都不知道怎么走回去的。然后我手哈抖到一个程度，连抽烟的劲儿都没有了。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睡了一觉，那一觉整整的睡了一天一夜。我整个的人进入到了一种非常虚空的一种状态里边。弟兄姐妹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的时候，当人不把真神当作真神，当人把自己当作神，人要 take care everything 的，我们心里面是充满了重担，充满了矛盾，充满了黑暗，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焦虑，充满了绝望，充满了空虚的。所以主耶稣邀请所有的人类来到他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上帝要把在伊甸园里边人类曾经有过的那个 worry free 的那种安息，那种完全的安息，要赐还给我们。 你只有回到真神的面前，你才可能享受这个安息的。你不回到真神的面前，你永远不可能享受这个安息。当人犯罪堕落以后，人离开了真神，人不把真神当作真神，人把自己当作神，你就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的内心必定是充满了愁苦压力，你的内心必定是充满了所有的挫折沮丧。哎呀，那事情啊，这处理不完的，弟兄姐妹，真的处理不完的。那人际关系多少问题啊，在家里边我爸妈妈吵架打架，然后三个兄弟吵架打架，对不对？我爸爸又跟他们的同事闹矛盾，我妈妈也跟他们同事闹矛盾，我在学校里边跟老师同学闹矛盾，哎呀，充满了问题，弟兄姐妹。真的，我跟你讲哈，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做总统的艰辛会跑去做总统的。那总统是什么？总统就是要处理所有不是你的问题的问题。你当上总统了，所有不是你的问题都变成你的问题了，对不对？朝鲜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吗？对不对？你在家里边喝咖啡抽雪茄多好啊，是不是？这回一当总统，朝鲜问题也变成你的问题了，你要解决它。哎呦，这是能解决的问题吗？这对不对？恐怖分子也变成你的问题。你这，我跟你讲好，人类是充满了问题，充满了压力的。你知道你的内心，我不知道有多么强的力量才能承受住这些问题，真的。弟兄姐妹，就我现在这点事情，我都觉得压力都不行了，是不是？教着这些学生，这个学生要考级，那个学生要谱子，这个学生要调课，那个学生今天生病了，哎呦，这我要不记下来，全忘掉了。那多少的问题，这个世界是充满了问题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又糖尿病，又挡在带状疱疹，走路都没法走了，就这样的一副感觉。哎呀，真的是要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哎呀，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邀请。真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身强力壮，事业顺利的时候还好，有一天我们渐渐进入衰老，身体开始有疾病，各样的事情，你可以发现开始 falling apart。 弟兄姐妹，那是上帝仍然在向我们发出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不要再自己做神了。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要让我们得着那个最深的安息。什么是主的安息？有一次这个我去一个地方吃饭，那是一个亚美尼亚人，他要给我冲一杯咖啡，我说不行不行，你不能给我冲这咖啡，你这咖啡是这个高浓度的咖啡，那我喝完你这杯咖啡，我明天都晚上都睡不着觉。他说不会的，你喝完我这杯咖啡以后 ，you will sleep like a baby。哎呦，你知道吗？他这句话讲完，我一刻就明白了什么叫做 sleep like a baby。你知道，想到那个小孩子在母亲的怀里边，他在那里吃完奶以后，他在那睡。你知道那个是一种安息。弟兄姐妹，神就是要给我们在灵里边，不是说我们不工作，但是我们在灵里边真正的经历了一种来到天父的面前，我们 sleep like a baby。 我们的安息是像在天父的怀抱里，像一个 baby 那样的完全的安息。弟兄姐妹，那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真的。你可以，我现在 worry 的事情，我可以把它写三张纸。我现在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问儿子，你赶紧打开你的电脑，你那个成绩出来了没有？因为他考完 ICT 了以后，我 promise 他，我把所有的电动的东西都还给他了。他一还给他 US history 马上考一个 D 啊，我就开始 worry 他，然后全部都给收掉了。然后我期待他第二次考试能够考一个 A， 第三次考试才能够平均到 B， 所以我现在着急他第二次考试完了以后，到成绩到现在都没出来。你看，我天天 worry 这事儿，你说我现在怎么样 sleep 像个 baby 呢？你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真的，主耶稣向我们所有的人类发出一个呼唤：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不能够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这个安息的，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有钱了你就可以有安息的。弟兄姐妹，我有钱了我都不敢存到银行里边，哪个银行倒闭了你就没了，你知道吗？有钱的人坐飞机，平常飞机震一下没事，他震一下他慌得不行。你知道有钱人是有更多的，他怕着别人来绑架他孩子，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没有，只有回到主的面前，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回到主的面前，到我这里来，到上帝的面前来，上帝要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要放下，这是最美的一个神人的一个关系。而我们人第一个错误，没有把神当作神，没有把他该有的荣耀，把他的感谢归给他。第二个，我们以自己为神，要自己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当我们人没有办法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敬拜各种受造之物，希望这些东西能够来帮助我们 take care。 现在的人也是同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发展人工智能？我们希望人工智能能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对不对？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劳累了，对不对？我们需要大数据，大数据可以预测所有的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互联网、高科技、金钱、权力，所有的这些东西，药物可以让我们长生不老，这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对不对？弟兄姐妹，这都是一种无形的偶像，人今天仍然在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边。当人拜偶像的时候，弟兄姐妹好，人是主体，而偶像是帮助者。你看在台湾哈，每一次开这个骆驼奖的时候哈，许多人哈都到庙里边去求问这个中奖的 number， 然后去买彩票，最后发现没有中的时候，他们就回来把那个偶像的胳膊脑袋都给它撅下来，扔在那个水槽里边，扔在水沟里边。所以你可以看到，人敬拜偶像并不是真正的，人是主体，而偶像是一个帮助者。所以人仍然是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人仍然坐在生命的宝座，偶像只是我们的帮助者。在这个东方有一个拜偶像的问题，在西方也是有阿拉丁神灯，我们擦一擦这个神灯就冒出来，一个巨人从灯里面就出来了，说主人你要什么，请你把想要的告诉我。他帮你办完事情以后，他就重新回到那个灯里边了。那么我们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办法得安息？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会不会还是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独一的真神呢？我们仍然坐在生命的主体宝座上面，我们仍然是生命的主体，而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本来应该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他是独一的真神，我们却把他当作偶像来对待。所以我们认识了真神，信了主，我们仍然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把神当偶像。神在我们的一生中，他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打掉我们生命中无数的偶像，金钱、地位、享受、权力、自我的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偶像。所以基督徒最大的征战，也是人类最大的征战，人与神最大的征战，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神要坐上那个神的那个位置，而人是不让他坐的，人自己坐在那个生命的宝座上，人自己就是自己的神。我们仍然坐在生命的宝座上，我们仍然不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仍然在敬拜各种无形的偶像，没有把真神当作真神，没有把他该有的荣耀和感谢归给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以色列的历史也成为了基督徒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就是他们一直不停的拜偶像，神要一直不停的打掉他们的偶像。所以弟兄姐妹，人神的关系，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办法体会到主邀请我们的这种安息呢？因为我们生命中仍然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边，我们仍然把这位独一的真神当作偶像，我们生命中仍然有许多的偶像，因为偶像是我们制造出来的神，偶像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东西，它满足我们罪人在罪中出来的心愿和欲望。 但是弟兄姐妹，敬拜真神却是不一样的。人必须经历悔改，人必须要从生命的宝座上来退下去，人不再是神，人也不再做自己的神，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主宰和神。这一个内心生命极度深刻的改变，我们要从我们自己生命的宝座上来退下来，让独一的真神坐上我们生命的宝座，耶稣基督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神，他真正的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所以弟兄姐妹，人神关系的第一个最美的，就是神给了我们这个，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们得安息。但是这一个应许我们可以拿得到，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从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我们不再是那一位神，不再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你必须要从生命的宝座上退下来。他是神，不再把他当作偶像来敬拜。我们不再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我们不再是那位主体。我相信哈，这个是人神关系第一个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那人神关系的第二个我们需要改变的，就是圣经上哈有一些的经文哈，让我们要单单的为着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些经文，那么有些人会觉得这一位神好像非常的唯我独尊，他让所有的人都要单单的为着他。可是事实上我相信不是这样的哈。我听到过一个遇到的一个故事哈，讲到天堂和地狱的一个区别，我相信这不是真实，但是一个遇到的故事哈。就是一个人呢去了地狱，发现了地狱满桌子哈，那个桌子非常的豪华，上面摆的全部都是好吃的海鲜的，哇，还有烤鸭、涮羊肉、羊肉串、红烧肉。据说现在吃红烧肉好像不会得这个血脂高了是吧？哈，听就说血脂高是因为别的原因是吧？好像红烧肉是专门治疗血脂高的是吧？有人这么说，有人这么说，说鼓励大家多吃红烧肉，你知道？哎呀，好多在地里好多这些东西，然后呢，每一个人哈都拿着一个非常非常长的筷子，然后呢夹起来的那个食物了以后呢，但是那个长筷子因为太长，没有办法放在自己嘴里边。所以每一个在地狱里面的人啊，满桌子的食物，但是人啊饿得骨瘦如柴，然后人心里边啊充满了嫉妒，充满了仇恨，因为他吃不到。每一个人都往自己夹到那块烤鸭了以后呢，怎么都伸不到嘴，哎呀，心里边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在那里咒骂呢。这是地狱的光景。然后呢，神又带这个人，同样的人去了天堂，发现天堂也是一张很大的桌子，上面充满了海鲜，充满了烤鸭，充满了涮羊肉。每一个人呢，也是一副很长的筷子。然后，但是在那里呢，每一个人夹起的烤鸭都喂到对方的嘴里边，对方呢夹起一块烤鸭喂到我的嘴里边，哇，每一个人都吃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心里面哈充满了感谢，充满了感恩，每一个人都不再为自己，都在为着别人。他夹起了烤鸭，问你想吃什么？羊肉串啊，夹一个羊肉串。那边想吃一个红烧肉，还夹一个。所以天堂啊，唯一不一样的，对，韩国烤肉这个忘了哈。天堂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内心不再是以自我为最高，我们的内心都充满了为别人。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就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幅图画，讲到了最美的一个关系，不仅是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当圣经上讲到神让我们全然的为他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不记得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读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麦琪的礼物》，有没有读过这个短篇小说？这个讲到圣诞节，有一个太太，她有一头好非常美的长发，但是呢，她的先生呢挣钱不是很多，她一直想 在圣诞节的时候给他的先生买一个礼物，他先生有一个祖传的金表，但是是没有表链的，所以他就想去给先生买一个表链，最后他没有钱，最后呢他就把他那头最美的头发给他绞掉了，卖掉了以后呢，用那个钱买了一个最美的白金的一个表链。他想到他先生回来以后，他就把这个表链当圣诞礼物送给他先生，他先生以后就拿着那个表哈，那个祖传的金表，就可以常常看那个表。那这个先生呢回到家里以后，看着他太太的头发非常吃惊，不知道为什么。那先生呢，原来先生把那个金表给卖了，买了一套哈，扎在头上的那个梳子，那个梳子上面都镶着宝石的，这是他太太不久前在一个这个店里边的橱窗看到了，非常喜欢。他的先生为了他太太能够拥有这套的梳子和上面的扎头发的这些东西，带着珍珠的，他把他的祖传的金表给卖了。所以当这两个人回到家里的时候，虽然他拿出了表链，那边没有金表了，虽然这边拿出了梳子和珍珠的东西，那边已经没有头发了，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是最美的一个故事，这讲到他们两个是那样深深的爱着对方，然后建立了一个最美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当我们看圣经里边神让我们全然为着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哈，圣经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在圣经的141页，新约圣经141页，141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第十二章罗马书，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这里，神借着保罗向所有的神的儿女发出一个呼召。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当做一个活祭献给神，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有的人可能觉得，哎呀，主啊，你让我们全然献上给你，你在我们生命里边是首位，这个会不会要求太高呢？同样的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翻回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哈，第三十二节，在139页，啊，我为大家读哈。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这里讲到，在第八章的时候，神借着保罗讲，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独生爱子，也就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他既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把万物与神与主耶稣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心，神把他的爱子，把万物完完全全的赐给我们。有一天，所有神的儿女要掌管神所创造的所有的一切。也就是说，神把他的金表给了我们，但是同样的，神在十二章的时候，他也要求我们，你要把你自己献上，你要把你的头发剪下来，你要把你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主。所以弟兄姐妹，什么是神人最美的关系？神人最美的关系就好像麦琪的礼物一样，神把他最宝贵的，把他的所有，把他的一切都给了我们，神把他的心完全的打开掏出来给了我们。他也希望这些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人全然的爱着自己，这是神人最美的关系。不是神的要求高，而是他在圣经里边定义要与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建立一个最美的一个关系。 兄姐妹，真的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哈，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从25节，在新约的第五页，马太福音第六章25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是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聚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像野地的百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的。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弟兄姐妹，很多的弟兄，很多神的儿女读到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觉得神太过分了。其实不是，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人的关系。神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地上的野荷花百合花，神都照顾他们，何况你们呢？他说不要忧虑，他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我们生命中把上帝摆在首位的时候，神自然会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这是主的话，这是一个建立神人关系的一个，就好像第一个我们讲的，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来，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把神放在了你生命中的宝座上边，你退下你生命的宝座，你把神放在你身边，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说我 take care of everything。 这是一个神人最美好的一个关系。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在新约159页哈，第五章14节到15节哈，159页新约啊，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看，这里又讲到神怎么样来与人建立一个最美的关系。他讲到上帝来到人间，为我们众人死了，好让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可以为上帝来活。这个就是神，不要觉得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上帝而活，你觉得好像压力很大，不是这样的。神是定义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与他形象所造，他所救赎的人建立一个最美的关系，就好像麦琪的礼物里边那对夫妻的关系一样，他为我们死了，好让我们为他而活。他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要 take care everything， 他要把他的儿子与万物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他也希望我们当作活祭来献给他。弟兄姐妹，这个就是麦琪的礼物里边那位丈夫为他的太太卖了金表，买了一副最美的梳子和夹头发的这个带着珍珠的东西，而太太为了丈夫把她最美的头发卖掉了，买了一个白金的表链为了她的丈夫。弟兄姐妹，什么是天堂？他们两个深深的爱着对方，为着对方，那就是天堂。什么是我们和神最美的关系？就是他全然的爱着我们。但是弟兄姐妹，今天神的儿女并没有全然的爱着神，他全然的给了我们，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给他，他全然的想要 take care everything， 我们并没有把他放在生命中的首位。他为我们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为他而活。
弟兄姐妹，我们要建立这个最美的神人关系，我们要在这个方面有一个突破，知道这是神期望我们跟他有的一个最美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把你自己献上给神，成为活祭，为主而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是怎么看这些经文的？你是不是觉得神是唯我独尊的、本位主义的？不是的，弟兄姐妹，神要全，神是全然的爱着我们的。他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与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他最重要的是要给我们，跟我们建立一个最美的神人的一个关系。我想我啊，剩下的可能以后再讲啊，有点太多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唱一下那个最后一首诗歌，我相信好不好？啊，弟兄姐妹，我们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我希望哈，我希望我们在神的这样美的呼召和爱里边，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祭物献给他，跟神建立这个最美的爱的一个关系，好吧？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大家起立，好不好？